所以很多人在开始理解人类图之前，他根本不知道他手上他口袋里面满满的宝物，他不知道怎么去使用它，他可能藏在他背包的深处。那如果你知道人类图，它就是一个开始，让你从背包里面把那些宝物拿出来，你现在可以开始使用了。要怎么使用？你先回到自己的内在权威与策略，你就可以渐渐的了解，渐渐知道可以在什么样的时机去使用这些东西。
旅行职涯，旅行未来。大家好，我是 Jane， 欢迎收听由 YouWriter 数位人才媒合平台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职涯旅行家》。近年来非常流行的 MBTI， 或者流传千年的占星、易经、紫微斗数等等，都是帮助大家更了解自己的工具。最近也有一个越来越多人讨论的话题，就是人类图。人类图不但可以看到自己的性格和特质，甚至也能看出与生俱来的潜力和天赋，找出合适的职涯方向。今天邀请到的来宾不但是流行教主、主持人、作家、演员，他也是人类图国际认证引导师，欢迎小米老师陆嘉怡。
Hello， 大家好，我是陆嘉怡，你的小米老师已上线。
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小米老师来到现场，跟我们聊聊人类图。为了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有事先在现实动态上跟粉丝朋友互动，搜集大家对人类图好奇的问题。那我们也有从中挑选一些题目，今天会来问老师。
好，
那在一开始想先问老师，就是人类图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透过人类图看出哪些资讯呢？
人类图我会简单说，就是你的人生使用说明书。那大家对于说明书都有个基本概念，你在买一个新的东西、一个新的家具、家电，你都会打开说明书开始看。可是我们从出生到长大，我们的身边的人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要怎么样使用自己，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从小到大我们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被教育成同一种样子，我们所谓的均一化的教育。可是既然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是用不一样的方式长大。那即便你现在已经长大，你有权利，你多了一些时间跟空间去按照自己的设计去活出你的人生的时候，你是不是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人类图它非常复杂，它结合了东方的易经、西方的占星，然后犹太教的卡巴拉术、印度的脉轮、宇宙学、量子力学、基因学等等等等，非常庞大的一个知识体系。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希望把人类图讲成大家都可以理解一本专属于你自己的人生使用说明书。
是，所以它其实是一门科学，而不是像神秘学这样子的领域。
对，我一开始也是以为它是神秘学，就觉得哇很酷耶。可是当我真的开始深入去学习人类图以后，其实我们会叫它是区分的科学，就是你可以有各种区分。比如说我们在讲人类图的四大类型，比如说显示者、投射者、生产者、反应者，分成四个区分。比如说在人类图你看到的那些，你跑出一张人类图会看到很多三角形啊、正方形、菱形，它总共有九个，就叫做九大能量中心的区分。它会有各式各样比较大的，也有比较小，还有非常具象迷的区分，我们会叫它是一个区分的科学。
是，所以一开始人类图上面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资讯，当我们拿到的时候，老师你觉得我们应该先看哪些重要的项目？
先看是什么类型。其实大家在一开始学习人类图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哦，有很多细节的项目很想要赶快把它搞懂搞清楚，但是却忘记最根本的，你可以从类型上开始。为什么要从类型上开始？因为不同的类型就有不同的所谓的人生策略。人生策略就是一个让你去实现你人生最重要的方式，你在面对很多事情做决定最重要的方式。比如说这也是生产者，是显示生产者，然后像我也是生产者，我是纯生产者。这大概显示生产者跟纯生大概一半一半，但是都是属于生产者。那我们知道生产者最重要的人生策略就是等待然后回应。等待的意思就是等待适合你的人事物来到你的面前，因为生产者的能量场我们是开放还有包覆性的，所以我们会把周围适合我们的人事物全部吸引到我们的面前。比如说我可能就是适合你的人事物，所以我被你吸引到你面前，
太好了
然后我今天坐在这里跟你聊天被吸引到面前的时候呢， 你要回到你的内在权威，生产者只有可能是两种内在权威，就是荐股权威或者是情绪权威，然后回到你内在权威，看你的内在对于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回应，你是不是想要投入，如果你想要投入的话就可以全力的投入去做。讲到这里你就会发现，这个跟我们在传统价值观当中，我们从小被教育的是，你想做一件事情就要积极去争取啊，你要努力啊，你要站起来，你要跟大家说，你要做很多事情，是大家社会价值观会觉得这样才是对的啊。可是人类图告诉你的等待回应反而看起来好像不是这样，所以每一个类型它有不同的人生策略，这都会翻转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态度。
是，所以提到刚刚这个生产者他是要等待回应，那我们有收到一个听众问题，其实我觉得也蛮适合在现在的时候老师来回答，
是
就是生产者要聆听荐股的声音来做决定。那请问荐股的声音是什么？我们要如何练习
荐股？你可以回想所有的婴儿，他们还不会讲话的时候，你问他说啊，要不要喝奶奶啊，是不是要上厕所啊，是不是要啊，他们就会啊，就是他们没有语言的机制之前，他们都是用身体的声音在回应，然后我们其实也听得懂说他是要还是不要，同样的你就会知道他要或是不要，那个就是荐股的声音。可是当小朋友从小被教育语言说哦，你要说要啊，你要说喜欢啊，你要说不要啊，你要说谢谢啊等等，当语言开始介入，语言本来就是透过大脑而表达出来的东西，大脑就会同时开始介入了，所以你的所有事情呢都会变成大脑在主导的思考，就会阻断你来自于身体我们所谓荐股的声音。就比如说你去一家餐厅，然后大家都跟你讲说啊，这家餐厅最有名的就是它的辣味饭，可是你打开 menu 你对辣味饭你没有感觉，然后你想要吃一个叉烧包，你看到叉烧包你就有一种很想要的感觉，可是这时候头脑会告诉你说，可是我来这家餐厅就是为了吃辣味饭啊，那如果我没有吃辣味饭，别人一定会觉得我很不懂吃，我不知道什么叫美食。可是明明你的身体，你明明知道你想吃的是叉烧包，所以这个就是头脑的判断跟身体完全不一样的感觉。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大家，你可以试试看，你去吃一下你身体想吃的叉烧包，你会获得什么感觉？比如说你身体就很想吃叉烧包，你吃完以后你就会有一种很满足的感觉，这个满足并不是要跟别人讲说这叉烧包有多好吃，就是你自己内在的就我今天吃到我想吃的叉烧包，我很满足很快乐。那另外一种就是你吃了大家都说很好吃辣味饭，可是其实你知道你就是觉得还好，可是你的味觉会说诶，对，它真的很好吃哦，它的辣味很香，然后它的饭还有锅巴，你可以讲出很多透过分析思考认识过的形容词，但里面就是没有真心，就是因为你没有真的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它就可以你把它拿到生活中来看，你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其实很多都是因为外界给你的，告诉你你应该要这样做，这件事情会跟你内在是不是对这件事情有回应是完全两回事。所以荐股的回应，荐股哦，就是荐股是我们脊椎的最后一节嘛，那所以荐股中心大概是肚脐以下到两腿中间的这个地方。如果你真的看到一个东西想要去，你一定有过这样子的感觉，你看到一些东西想吃，或是走在路上你看到一件衣服想买，你就会有一种动力，它是一个动能，你会往前冲，你会想要投入，想要进去，想要往那个方向。那像书上写的，有时候你可能会发出的声音，就是想到一个东西你身体是要的，然后那个不需要任何理由，不需要说哦，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要，它不需要任何理由，因为你的身体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学习人类图的时候，我觉得这当然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因为你的头脑就会一直介入，告诉你说不对啊，不行啊，你不喜欢吃这个啊，你不应该吃这个，你不应该做这件事情啊，这选择这个是错的。 一定会有很多头脑的干扰，但是你慢慢去辨别，所以我说察觉是最重要的。你要先去察觉什么是头脑的干扰，你才有可能真正知道那种非常纯粹身体动能的荐骨回应是什么。
嗯，说到荐骨回应，这其实是针对生产者的部分嘛。那在人类图四大类型的第二项是投射者。嗯，投射者他的策略是等待被邀请。就我们也有听众朋友在问，等待被邀请要如何判断他是不是对的邀请？
就是回到你的内在权威。就是为什么投射者要等待被邀请？这样讲到能量场，我们刚刚说生产者能量场是开放又包覆的嘛。你遇到一个生产者，你会觉得他的能量场是很舒服，他是展开双臂的。但是投射者，你会不会觉得他们感觉上跟生产者是不太一样的？投射者的能量场其实是专注，然后聚焦。为什么叫投射者？他就叫 projector， 他就是很像一盏投射灯。或是你可以想象成聚光灯 spotlight， 他们的眼光是向外，因为生产者就是在忙自己的事情，我现在要干嘛，我要做什么，但投射者都在看外面，他们随时随地在扫射外面的状态。所以很多人说投射者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族群，他们看事情非常透彻，因为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在看外面的人在干嘛。可是呢，你知道他们这样子能量场对于生产者来讲是我们会被他烧伤的。你可以想象那个 spotlight 如果一直打在你的身上，你会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投射者为什么要等待被邀请？当我们生产者准备好了，我知道说哦，这投射者他对于时尚很有研究，或是他对于这门科目是非常专业的，那我就来问他。当我要问他的时候，代表我们生产者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知道他会讲出很多很犀利的话，但我们不会因此而觉得被冒犯或侵犯，所以我们去邀请他。那当投射者接收到这个邀请的时候，他有回应，他就可以把他准备好的这些满肚子的评论啊、意见啊，通常都是一些很专业很犀利的意见都把它讲出来。但是如果当他们没有被邀请的时候，他们就突然讲了这样一句话，生产者会觉得被伤害或是觉得被冒犯，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说没有啊，不是啊， 你说的不是对的，或我没有啊，不是这样子的、啊、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很苦涩，因为投射者会觉得说我说的是对的、啊、你们为什么不接受？所以这就跟于他们的能量场是有关系，因为他们这样子具有侵犯性的能量场让我们被侵犯，导致我们为了保护自己而把他们推开，这样就没有办法进入一个正常的运作。所以投射者最重要就是等待被邀请，然后他们就会很紧张，觉得说有人会来邀请我吗？可是根据我观察，就是投射者当他们真心真意的投入他们喜欢的事情，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整个人就是闪闪发光。我们生产者就会知道说哎，要问他，他一定很厉害，要设计找他呀，他很会设计，你要找画图的找他呀，你要找做市场调查找他，我们都会知道那些在各个领域非常杰出的投射者，只要他们真的真心诚意的很投入热情在他们喜欢的事情上，一定会被别人看到。那他们接受到邀请，他们不一定一定要答应，他们就要回到他们的内在权威，可能是情绪权威，可能是直觉权威等等，因为投射者有非常多种不同内在权威，然后再去做决定。
是，那老师你还有遇过像是显示者跟反应者他们的人类图，他们应该要先看中哪些项目？
除了生产者以外，另外三大类型的荐骨能量中心都是空白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荐骨没有稳定持续的运作能量。那荐骨就像是人体的一个电池，我们生产者这个电池就像 iPhone 一样，你这样用，然后用到剩下 50%、 30%没电了，我们就回去睡觉。可是另外三大类型他们的荐骨是空白的，那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所有的空白能量中心遇到有定义的有颜色的能量中心，它会直接放大两倍。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今天在场五个人，有一个是投射者，他的荐骨是空白的，可是另外四个都是生产者，所以他跟这四个生产者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就有八颗电池，所以他会看起来比我们生产者都 更有活力，可是他在使用的其实不是他自己的电力，但是他在那个瞬间他会以为说他自己是充满动力的。除了投射者以外，显示者、反映者也都是这样的。那显示者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最重要就是来发起事情。我们刚才说投射者啊、生产者都不能发起，我们要等待，但显示者他是负责发起这个世界运作，就是当显示者发起一件事情的时候，透过非常仔细的告知，他告诉他身边所有的生产者嘛，让生产者听他讲了这个事情。他比如说，哎，我们来开一家店好了，我想开一家牛排馆，然后我们要卖哪些牛排，我们要什么时间营业，我的风格是什么，很仔细的告知生产者以后，生产者如果内在有回应，嗯，他们就投入去工作。那生产者做一做，可能做了一个月两个月以后，突然会觉得失去了动力，或者是不知道接下来要往哪里走，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邀请投射者，投射者就会知道这个环节需要哪些东西来补偿，然后他们再提供给生产者方向。到最后呢，就是这世界上1%的反应者，他们会映照出整个世界，他们像一面镜子一样映照出整个完美的层次。所以显示者比较像一个君王，比如说他要发动一个战争，然后生产者就是有大将军啊，然后还有很多的士兵啊，有回应就投入。那打一打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这时候就要去问那个诸葛亮，他就会说，哦，我们草船借箭，各式各样的战略来提供给这些士兵跟将军，然后大家再继续努力的往下。
那身为反应者，他们就是跟着月亮的周期，
对，月亮权威，
然后他是三个角色都会不断的轮替，对吗？
嗯，反应者比较难在很短时间讲清楚，就是因为我们其他三大类型都是跟着太阳走，但反应者的月亮权威的意思就是基本上会形成一张反应者图，就是你的九大能量中心都是空白的，但是呢你在这张图上有圈起来的闸门其实是跟另外三大类型是一样的，跟着这个星象符号会落在26个不同闸门，但是对他们来讲最不一样就是他们的闸门并没有两边接连成通道，所以它会是空白的图。然后他们跟着月亮走的意思呢，就是月亮每28天会轮流巡回表演64个闸门。那这个意思就是每28天月亮走到某一个闸门的时候，可能会把这个反应者的图当中它正好需要接成通道那个闸门点亮，所以它就会形成通道，形成通道两端的能量中心就会有颜色，所以它可能今天是反应者，明天是投射者，后天又变成显示者，大后天要变成生产者。这个28天每年会重复12次，所以所有的反应者他必须要透过记录，他也许从这个月第一天还记录，哦，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写一个小小的日记啊，或是去记录在那一天的感受，然后28天之后又是一个循环，然后透过长时间记录，他们就可以渐渐的找到自己的这个循环的表现。反应者感觉就是因为反应者能量场就是有一点朦胧雾雾的，就有时候你会忽略他们的存在，然后他们就是很空灵系，如果就个人体感而言就觉得他们很空灵系，跟他们在一起非常轻松，因为他就是反映你的状态，就是你喜欢自己的部分可能会在他身上反映两倍，或是你不喜欢自己的部分也会在他身上反映两倍。所以我们在说啊，反映者他必须位于一个团体的核心，因为如果它的作用就是要来反映这个周遭世界的状态，他们必须要在核心，他们不能在边缘，因为在边缘就是没有办法去反映到整体的状态嘛。然后我认识的一个反应者，就是我老公公司有个制作人，他就是反应者，然后我在准备课程的时候还特别打电话访问他。你知道很特别的就是一般像我老公公司是做节目制作的，然后你喜欢做什么节目通常每个人都会固定，有些人比较喜欢做美妆节目，有些人喜欢做谈话性，有些人喜欢做实境啊，或是外景竞赛运动等等都不一样。可是这个反应者呢，他每一个节目都可以做， 很特别，而且他甚至还做过公司的业务专案。然后我就打电话访问他，我说诶，那你觉得在这么多个节目当中的角色切换对你来讲会很费力吗？或是你会觉得很痛苦吗？他说不会啊，就是从一个角色再切换到另外一个角色啊，就对他来讲，因为反应者就像水一样，他可以千变万化，然后他可以适应跟表现他所处的环境的状态，然后从这个环境当中他也可以学习到一些东西，他会透过能量场的交换去得到一些讯息。他们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族群，反应者很适合去大自然放电，因为他们能量中心都空白的嘛，所以他们每天出门就是在被所有人影响着，或者是他们每天在被月亮影响着，所以他们到大自然当中才可以丢掉那些在身上可能别人对他们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制约，所以去大自然对他们来讲是很健康的。
大家好，我是 Urate 的营运长 Destiny。我们的年度盛事数位职涯博览会即将登场咯。2024年1月6号在松山文创园区的2到4号仓库盛大举办，有近百间知名企业参展，开放数千个职缺，将聚集上万名数位人才。除了企业摆摊，还有主题论坛、百人拍卡工作坊、履历健检及一对一职涯咨询等多元活动。我偷看了一下职缺资讯，年薪上看350万哦。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工作，快来 Urate 数位职涯博览会看见你的更多职涯可能性吧。免费票券数量有限，报名链接请看节目下方资讯栏。2024年1月6号松山文创园区 Urate 数位职涯博览会，我们不见不散。
前面刚刚跟老师聊了很多关于人类图的很基本的架构，那接下来也要进入就是我们的职涯话题，就想说如何从人类图当中找到自己的天赋，看理想的职涯。所以我们想要先问老师，就是我们要怎么从人类图当中看到自己的潜能呢？
我觉得人类图跟其他的这些身心灵工具最不一样的是不要问我，问你自己。所以为什么要学人类图，就是没有人会比你自己更知道你自己。但是我们在这，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种制约哦，就是从小到大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去算命，或是我们会问星座老师，或是我们会问塔罗牌说可以告诉我我应该换哪一个工作，我要接受这份工作吗？我应该去打工度假吗？我应该去做什么事情吗？但是这个观念就好像你把你人生的任务丢给了一个别人，希望别人告诉你说你该怎么做，然后如果你这么做了不顺利，你就说哦，你算的不准，或是你上次叫我做什么结果没有很好，就这个是对我来讲比较偏不负责任的做法。后来渐渐长大以后，我觉得你的人生其实是自己决定的，不要问人。那你要怎么知道你的人生该做什么事情？如果你足够了解自己，你就会知道。就一份工作来到你的面前，比如说我们说生产者会吸引适合人事物来到面前，你对这件事有没有回应，你自己知道。就算这份工作是所有人觉得没有道理的，是可能家里的长辈会说没有出息的，可是你就是想做，那你就去做做看啊。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应该是长得一样的，这个是第一个我想要传达给大家，就你要做什么工作，你适合什么工作。当然人类图有些，如果你在人类图有接通的通道，它就代表你的天赋与才华。你生下来来到这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会带很多武器也好，工具也好，就是你天生就可以使用这件事情的，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怎么去使用它。
那老师如果刚刚像你这样讲，就是我们要来问我们自己，可是身边真的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就会说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或者是我不知道我对什么有兴趣。那在这样子的状态下要怎么办呢？
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知道自己，那就等啊，就代表来到你面前的事情你就没有兴趣啊，你都不喜欢啊。
那要去尝试吗？
可以试试看，我绝对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看。你可以去试试看那些，比如说我记得我是念英文系的嘛，然后我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去一个非常有名的电脑公司上班。那为什么我会去那边上班呢？就是 因为我在大学打工的时候，我就那接电脑展的 showgirls， 然后结果就是那个厂商看到我就问我说啊，你大四了，你要毕业了是不是？那你是学什么系？我说哦，英文系。他说哦，英文系很适合来我们公司。于是我大学毕业好像过一个月我就去那边，然后我们所有的家人，我家里的长辈都觉得哇，好棒，好优秀，那公司很棒很大。可是因为那家公司就是是外商公司，所以他规定说所有的女职员都要穿套装，然后高跟鞋，然后要穿丝袜。然后我就为了要去上班，我就好像买了三套套装，三双高跟鞋以及无数的丝袜，因为我很容易把丝袜勾破的人，而且我非常讨厌穿丝袜。好，然后我就去上班，然后我每天丝袜都勾破。而且上班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无聊，就是可能主管交代给我的事务，我就是在上午就已经完全做完，然后我下午就没事啦，然后我就觉得超级无聊的。然后又在公司大家都是那种好像找不到可以跟我有话题聊天的朋友，然后上班的每一天呢都被那个人事部的人就来警告我，就说裙子太短，然后说诶丝袜破掉哦。然后那时候我当然年纪很轻，然后很叛逆，我就在那个月上班的最后一天，我就烫了一个爆炸头，是真正的大爆炸头，然后穿了一件破牛仔裤直接到公司，然后人事部看到我就尖叫。然后就说你太夸张了，我就说没有没有，我做到今天。然后我就走进去跟我的那个主管，好像是那个公司的什么经理吧，我就说谢谢你让我有了这样子的体验，但我觉得我可能不太适合这公司的体制，所以我去试过。你必须要去试，因为当你没有去试的时候，你也许有一天想起来会遗憾，你会觉得说啊，当初我有一个这么好机会，你就去试试看，然后你就会知道那种感觉。我记得那时候我每一天坐着公车去上班，然后我就看着路上的人，我就觉得为什么整条马路上的人都可以穿他想穿的衣服，为什么我要穿这个套装？虽然那套装已经是我自己喜欢，但是我就是不喜欢，而且我超讨厌穿丝袜的。虽然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很无关紧要的事情，但对我来讲很重要啊，因为我很喜欢穿我自己喜欢穿的衣服啊。那样子的感觉是别人没办法给你的。然后我的家人就非常惊讶，就说这么好工作你为什么不要？然后后来我又开始去做了很多其他的工作。我觉得透过尝试，我觉得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讲，透过尝试你会越来越清楚你自己要或不要，很多事情就是演不出来，你也没有办法勉强。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你演出来你的身体可能会生病，你可能会不舒服，你可能会长痘痘，你可能会变胖，你可能会忧郁，都是我觉得不健康的做法。所以我蛮鼓励大家去尝试，因为你尝试看看你才知道不要的感觉是什么。
那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他是数位工作者，像是设计、行销、工程师这样子的类型。那也想要问老师，就是人类图当中有没有哪一些潜能是跟这些工作需要的特质有关的呢？
其实有很多的细节，比如说我们真的深入一张人类图，它的九大能量中心，可是九大能量中心呢，有颜色的就代表它有稳定的运作，但是它必须是健康的运作，也有可能是不健康的运作。那如果对于工作上，比如说头脑跟逻辑中心这两个能量中心，我们常说是外在权威。所谓的外在权威，就是你可以刺激别人思考，提供别人意见，帮助别人去想通很多事情，或是让他们可以举一反三。那所以头脑到逻辑中心，如果有颜色的人，他们的头脑是会有固定的思维的，他们就很适合去做一些管理的人才。可是像 Jen 跟我都是头脑跟逻辑中心是空白的，这代表我们两个在这两个逻辑中心当中有比较大的弹性，我们可以举一反三。比如说 Jen 跟我一样是逻辑中心，也就是第二个倒三角形是完全空白的，这就代表我们是可以非常灵活的运用这个逻辑中心。可是如果你叫我很有条理的在当下可以列出一二三四五， 我可能就做不到。就是每一个能量中心都有它适合做的事情。那比如说接下来喉咙中心两个三角形下面这个正方形，喉咙中心有颜色的人，他就代表他有固定的表现自己的方式，不论是说话或是行为模式。可是空白的人呢，他就是可以遇到不同的人用别人听得懂的方式来跟他讲。可是比如说 Jen 的喉咙中心是有定义，你可能就是以你习惯的说话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然后因为接通你喉咙中心的是接到右下角的情绪中心，这条35号到36号的通道，那这条通道我们叫做无常的通道。我不知道你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发生一些无常的事情，就比如说有一家餐厅在永康街非常好吃，然后你就兴致勃勃跟朋友约去吃，可是你在那家餐厅你就会比如说遇到蟑螂或老鼠，就是常常会有很多意外的惊喜。你有吗？
好像有时候会有扑空之类的经验。
对，就是会跟想象不一样，就大家去都 OK， 但你去就会有惊喜或惊吓。这样子的话你就会经过长久的训练以后，你就会变成万事通，你就不会害怕。这条无常通道代表的意思是你很喜欢尝试新的事情，那因为你一直会去尝试新的事情，渴望有新的体验，所以你就会遇到更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就算这些事情不如预期也没有关系，因为这都是你透过这个过程在学习很多智慧在里面。
嗯，人类图很厉害耶。
是不是很有趣？
很有趣。
然后接下来的是那个 G 中心，就是有一个菱形的，像这样是有颜色，就 它有颜色的话就一定是黄色。 G 中心它掌管的就是人生方向跟爱，所以呢通常会讲那种我不知道我人生方向是什么的，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什么都想试试，都是 G 中心空白。
嗯，
你可以去观察一下。
我去看看，我身边真的有很多朋友他们想换工作但不知道要换什么工作。
对，
就是这样子的人，
找到一份他觉得很好的工作以后，他又会觉得说真的吗？我真的想做这个吗？就是他，你知道居中心空白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就是要去体验。
嗯，
他们永远无法确认我现在做的是不是我想要的，但没有关系，因为这就是他的设计。因为人类图就是二元性，因为想要需要体验，他的空白需要透过体验。那可能他体验了20份工作10份工作，他总知道说他比较喜欢哪一个工作，他可以比较的出来。所以对于居中心空白的人来说，其实你不需要一定要找到你人生要做什么，你就透过不断的体验你会知道你比较适合什么。这个就是居中心空白的人他必须经历的事情。
这一段话一定对很多听众朋友很有帮助，因为我相信很多居中心没有定义的人，他们一直会像普罗大众的教育一样去想他们的人生方向，但一直在这里迷路。
对，就是我们从小接受到的教育都不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可能从小的教育都是一些居中心有定义的人，或者他告诉你说你人生就是要有目标，就是要有方向。但是我现在告诉你说人生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就是体验也是可以的哦，没有一定要长什么样子，因为每个人不同的设计它就会带来不同的体验。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小小的红色三角形，如果有颜色就是红色三角形，就是在整个人类图的右边中间的一个小三角形，它叫意志力中心。意志力中心就是掌管了自我价值，像 Jen 的意志力中心就是有定义的，所以如果你再看到这张图，它意志力中心是有定义的，它就会非常了解自己的价值，就别人称赞你你就会觉得说对啊，我就是这样。
我有这样吗？
你内心知道。
嗯，
那别人不称赞你也没关系啊，因为我知道我几斤几两重
啊。确实，
因为你自己内心知道自己的价值。
嗯，
可是对于这世界上有65%的人都是意志力中心空白，所以他们会搞不清楚自己的价值。所以很多你会发现在你的工作周遭你的环境里面有很多人很想证明自己，就是因为他意志力中心空白。
天哪，老师， 我真的有很多朋友，他们会一直说我好想要得到什么长官的赏识，
对，或是我一定要做给你看，
对对对，很多这样子的人，我要去观察他们，
然后就跟他们讲说放轻松，
我都会跟他们说不要在乎这些事情，这些都不
重要，因为你有啊因为你有意志力中心有定义，所以你就会觉得说这些不重要，可对他们来讲，如果在他们还没有开始觉察之前，他们就会觉得很重要，就是为什么长官都不说我棒，为什么长官不帮我升职，为什么不帮我加薪，不帮我加薪就代表我做的不够好吗？对于意志力中心空白的人，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你要知道你的价值是来自于自己，不需要去证明给别人看。那意志力中心空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他呛不得，就你呛他说你是不敢，是不会，然后他就是会拼命的做给你看，但那个对他们来讲其实是有伤害的，而且他们没有必要。就是人类图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概念是我们是要为自己而活，我们不是要证明给谁看的。然后像意志力中心有定义的人，像你就很适合许下承诺然后达成，你就会觉得很成功，觉得说你看我真的是很棒我真的我说到做到可对于意志力中心空白人，他是不适合许下承诺的，因为他没有稳定的运作，所以许下承诺会对他而言造成很大的压力。比如说像我也是意志力中心空白，我就会说好我尽力试试看，我就尽我的努力嘛，但我没有办法答应你说我一定会做到100分，因为我就是没有那个稳定的运作。所以你的问题我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回答你，就是各个不同的能量中心当它有定义有颜色或是空白的时候，其实它都会有不同的运作方式。那在工作上你就会开始去了解你身边的人或者是你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状态，而且它都是综合的，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这个能量中心空白，这个能量中心有定义，每一个组合都不一样，即便是你看到这些能量中心是完全一样，可是他们是由不同的通道所接通，他们展现的特质也会不一样。但是我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些我觉得跟企业求财比较相关的公司的同事啊，有这些通道我会觉得还蛮有趣的。比如说像你有一条通道是从建股中心，就是下面那个你有颜色是红色通道 G 中心，这一条叫做2到14号的通道，我们会叫它是一个计程车司机的通道。那这条通道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会开着计程车在人生的旅途上把大家载到他们该去的地方，就是你有指引别人人生方向的能力。这条通道的重点是你要从自己开始，你要先找到自己要去哪。那怎么知道自己要去哪呢？就是回到你的内在权威与策略我是说真的，因为大家一开始听到这句话就会觉得我在胡闹但是就是真的只有这样子的方式你才可以找到。所以这条通道的特点是你要先把车开在你人生正确路径上，只要你活在你人生路径上，你就可以带领大家到他们要去的地方。这是一条非常棒的通道，你要先把它活出来，就是你知道你有很多很棒的配备。然后另外有一条我觉得跟工作比较相关的通道，比如说从情绪中心有一个6号的闸门，它会通到建股中心，像这样是有59号闸门。这条59号到6，它是一个生产者的通道，这条通道叫做人见人爱的通道，也是一个生产力的通道。简单来讲，它最原始的就是一个生小孩的通道，可以是真正的一个小孩，它也可以是抽象的一个小孩，它可以把一件事从无到有，一个案子做出来，一个设计，一个商品，一个节目。像我老公公司有一些制作人，他们都有这条通道，就是可以让所有事情从无到有的发生。所以59号到6号的这条通道，如果你遇到一个这样的人，他是非常适合去开始一个全新的东西，他可以把它打造出来。然后另外呢，我都讲我自己比较深刻的跟工作相关的，也是建股中心的最左下角有个42号闸门，它会通到根部中心，根部中心它是处理压力的一个能量中心的53号通道。这条通道我也非常喜欢，它就叫做有始有终的通道， 就有这条通道的人，他可以开始一件事情，而且他开始完这件事情，他就会把它做完。嗯，他不会半途而废，东西交给他，他就是会完成它。不论这件事情有多么困难，多么艰辛，他就是有那个能力去把这个案子完成。然后另外也是从根部中心的左上角53号下来，有个54号闸门通道，左边的三角形它叫做直觉中心，有一个32号闸门，这条通道呢就叫做力争上游的通道。有这条通道的人，他会想要成功，他会想要努力，他会想要比现在更好，他底层就是有个驱动力推动他往上，他会想一直不断的往上前进。所以如果在你的企业里面，在你公司里面有这条通道的人，你会发现他们是很积极、很努力、很认真，想要追求事业上、人生上面的成就。
嗯，所以人类图也可以拿来用在面试人才上吗？
可以参考啦。就算有一个人他都有这些通道，但他没有活出自己的设计，也是百搭。
嗯，
对，就是你可以参考一下。然后还有一条我也觉得很棒，就是从直觉中心左边三角形有一个44号闸门通到意志力中心的26号闸门，这条通道我们叫它 super sales 超级业务员的通道。只要有这条通道的人，他很知道如何去卖东西，他直觉会告诉他在什么时间跟谁说什么样的话可以把这个东西卖出去。那同样的，这个东西他不一定是一个商品，可能是一个理念，可能是一个想法，它就是可以把这个理念、想法或是这个产品卖出去。然后到意志力中心26号闸门又是利己主义的，所以它可以把这东西卖出去，也会增加它对于自我价值的肯定。所以这个也是，如果是业务人才有这条通道的话，就蛮加分的。对，但前提还是他必须要理解怎么活出他的设计。因为其实我接触人类图这么多年，然后我会发现有一些我拿到图会说，哇，你有这条通道很棒，可是你会觉得说，可是我连自己要去哪里我都不知道。所以很多人在开始理解人类图之前，他根本不知道他手上他口袋里面满满的宝物，他不知道怎么去使用它，他可能藏在他背包的深处。那如果你知道人类图，它就是一个开始，让你从背包里面把那些宝物拿出来，你现在可以开始使用了。要怎么使用？你先回到自己的内在权威与策略，你就可以渐渐的了解，渐渐知道可以在什么样的时机去使用这些东西。
是，那接下来来到粉丝提问的时间，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老师。第一个是16、48通道的人，他适合怎样的工作呢？
你知道16号到48号，就是从喉咙中心的16号闸门通到直觉中心的48号闸门，我也很非常喜欢这条通道。这条通道叫做才华通道。什么意思呢？我们通常说一个人好有才，比如说我们说，哇，你看那个周杰伦，他真的好有才华，他好会弹钢琴。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他是从很小就开始练习钢琴，每天一直弹一直弹一直弹，到他长大以后大家觉得他好有才华。所以才华这件事情，他从来就不是突然发生的，他不是一个你生下来就会的。所以16到48号这条才华通道的意思，就是经过反复不断的练习，将你的技能熟练到变成你的才华。
嗯，
所以16号到48号通道适合怎么样工作？可能适合你可以一直不断重复，一直磨练，一直磨练，然后才会越来越棒的工作。比如说我看过一些运动员的图，就16号到48号、
哦、每天不断的，
对，就是他一直，比如说他是球类，他就一直练习这个球，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从小开始练，然后到有一天我们看到他就觉得说，哇，大联盟，哇，好厉害，这个就是才华通道的一个表现。所以16号到48号通道的人，他一定对于这种反复不断的练习，他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他本身具备有这样子能力。但是也请他要静下心来，透过这样子的练习，他最终可以走到他人生该去的方向。 因为有这条通道的人，他也会在练习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这样看起来会不会很像傻子，我为什么别人都没有在这边一直重复一直重复，我为什么要一直重复？那这就是他的设计，这就是他人生应该要走的路。
那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天生就没有某一些闸门跟通道的话，后天努力是有机会养成某一些能力的吗？
你觉得呢？
我觉得可能没有办法。
对，
就是没有办法吗？
对，就是人类图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接受自己。其实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想，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可是你真的有花同样的时间来关心自己有什么吗？因为当你拥有的东西，你都会觉得那哪有什么，不是大家都有吗？可是当你拥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所以学习人类图很重要的点是，开始要翻转大的概念，你要把多一点力气放在关心自己所拥有的，那好好的发挥，你也把一些力气省下来，不要想要得到那些你永远不会拥有的。你可能可以短暂拥有，比如说我们人类图有流日，就比如说每一天天上的星星落入大轮轴的不同位置，所有人会获得一张流日图。你可以透过这些流日去感受这些闸门的运作是什么样的感觉，但它不是永远的，它只是暂时，它会让你体验一下。或者是你去跟有这些闸门或是通道的人在一起，你就会放大，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你们这些闸门这些通道的人是这样想的，你也可以感受得到，但那终究不属于你的。所以我觉得放下这个执念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人类图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接受你自己的原厂设定，
接受自己，然后理解他人，就会觉得人生可以轻松很多。
好，那在今天节目最后，也非常非常感谢小明老师来到节目上，跟我们分享非常多人类图有趣的知识，以及如何从人类图当中看到自己的天赋，找到理想的职涯。那也想要请小明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一次开设的人类图课程。
我现在在知识卫星有一个陆嘉怡的人类图生活实践课。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说，人类图很难，但是你可以学得很简单。你并不需要真的熟悉人类图所有的知识，但是你必须要开始实践。只要你开始去实践，你的生活就会开始出现不同。所以在我的陆嘉怡的人类图生活实践课当中，我们会讲到12种人生角色，然后包含我们刚刚讲的四大类型它应该要如何的运作，还有九大能量中心等等一些在基础的人类图知识当中，告诉大家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去实践，去感受人类图带给你的不同。
好，所以如果你对人类图有兴趣，而且觉得听一集还不够的听众，也欢迎来上老师的线上课程。这是一堂带你从看懂到活用人类图的应用课程，透过情境案例的分析，引导大家破除过去惯性的想象跟框架，透过觉察自我的情绪和行为，活出自己的天性和本质。那即日起到2024年1月14号，会有限时低于5折的优惠，越早买越划算。另外也提供优惠折扣码给 U-Rater 的专属听众朋友，只要在购买的时候输入 U-Rater 350就可以再折350元。那我会在节目下方资讯栏放上这一次的优惠代码以及课程的连结，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咯。
那今天那个访问完以后，你有没有觉得跟你原本想象人类图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有蛮多不太一样的，就是我过去都一直以为它是像星座那个样子，
是，
对，就是它可以看出什么流年啊，你什么时间点会发生什么事，或者是现在这个大趋势的事情，但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回归到你的本质，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其实它也有流年，也有大趋势，但是最重要就是你要先从基础开始，你要先活出你自己，所有后面的才会算数。你要站立在一个活出自己的设计的本质上面，然后继续我们可以深入研究。所以大家在这堂课都会说啊，那会想到通道闸门吗？可是最重要的是基础，就要从最稳扎稳打的基础开始。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绝对可以在人类图知识里面得到比你想象中多很多的惊喜。
最后老师的分享其实非常棒，因为我觉得人类图它很重要的事情是接受自己，然后理解他人。我也是觉得在可能认识占星或认识人类图像这样子的工具之后，你可以对自己或别人是更宽容的，因为你有更多接纳跟包容的心。
是，
那也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如果有听完这一集节目还有兴趣的话，欢迎去上老师的线上课程。最后也非常非常感谢老师今天来到节目上，那最后邀请老师跟我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大家拜拜。
好，拜拜。